我的师母，大家平安。我们接下来要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个字，这个字是繁体字来的，我们可以打出来吗？所以这个繁体字呢，其实为什么那个字不见掉？太大还是什么？不用紧。OK， 大家想象一下哈，一个繁体字以耳、王、石、木、意、核心所组成的字，是一个怎样的字？你们懂得怎样读这个字吗？就是听啊。所以我看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这个繁体字后面的意思是很大的意义，就在讲说其实愿意听的人就会成为王，不愿意听的人就会成为灭亡的意思。拆开来看，就是十目一心而为王，就是刚刚好，就是可以加成读成这样子的字。也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要多听多看多用心记，虚心去听取别人的意见 和一些有建议的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建议。所以这个繁体字呢，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听是用耳朵而已，但是其实听呢是要用到眼睛，因为要看见眼道口道心道，换句话说就是要眼福心福口福，而且要用到是用眼睛看用口来说，而且是用心来记。在希伯来文里面听呢，很常就是用像神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要听，就讲到小猫以色列，所以就是有一个听从顺服发出宣告，告诉以色列们说你现在要听的一个意思。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之所以会陷在一个最终因为除了当时候有许多所谓的金牛犊或者是一些祭拜偶像的一些文化，外邦的文化掺属在当中呢，更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领袖们都没有做好榜样，甚至引导百姓们呢往错误的方向去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在对领袖们说话。昨天我们在听 Pastor Daniel 分享的时候，他就有分享了一些。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怎样看这个经文呢？我刚才就再一次思考我们要怎样看今天经文呢，竟然讲到说神用聘金来聘我们呢，所以今天就好像一个老公找了一个代言人何西阿来对我们说话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听的话，你就可以听听看你的老公你的聘你的那个人呢有什么话要对你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听，而且今天跟昨天经文主要是对未尽责的祭司或者是领袖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神透过何西阿不断的提醒领袖们要听，要听什么呢？要带百姓们回归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心而听，回到原处。你或许会觉得说今天我不是祭司啊，我不是领袖啊，那我就不用听吗？不是的，因为领袖或者是祭司呢，神派你在一个岗位里面总是有一个发挥的地方，你总有一天会成为领袖。你可能在学校、在小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人、在你一些场景里面，你是那一个祭司，因为你就是那被神拣选且有影响力的人，那你就是那位领袖。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重新而听，然后回到原处。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这边讲到说第一节就讲到了审判会临到不听的人。第一节经文就讲到说他对三类的人说还没有到叛逆的人悖逆的人 OK 这里就对三个人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所以一开始呢他就对三类的人呢来发出审判的宣告。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看中文版都是说你要听啊要留心听啊然后要侧耳听啊，但是我看英文版跟原文的意思呢又有很大的差异这边讲到第一类的众祭司呢，英文版就讲说 Hear this O priest Shama Kohen， 就对祭司说要听神的话。我相信因为他们是最直接跟神沟通的人，所以他跟他们说你要听神的话，要因为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所听见的他们所传递下去的都是会从神那边听来的。第二类呢就像以色列的家来说，就说 Pay attention O house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家要留心听。 这个留心听呢，后面带着一个意思呢，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候以色列家是听谁呢？很大可能是听祭司，所以这里告诉他们说，因为祭司可能已经走外了，然后以色列家也只能茫茫的跟，茫茫的听。我觉得这里神是要告诉，不单只是告诉以色列家，而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的时候，不是说乱乱听，而是留心去听，留心去听。可能这个留心去听呢，可能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想过就听了。这个留心去听是鼓励我们，是我们要听清楚、听明白、听对这个事情哦。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讲到王家，这边讲 give ear O house of king， 要特别留心的听，侧耳听，因为这个王家就是从祭司、从以色列家到最后，他们要对国家做出一个决定。所以他们更是要更侧耳听，更是要细心去听，听了不用紧，还要去做一个对的决定。所以今天神不断地对三层的领袖来说话，我相信这三层领袖多少你都是在其中一个。然后我在我们过去去这个以色列的国会的时候，它外面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金灯台，它上面也是写说希伯来文写说以色列要听，我就觉得说是他们也在跟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提醒，跟给自己一个警醒，说当一个国家领袖要做决定的时候，真的真的要仔细的去听。而且这三个听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听到了你要留心去听，你留心听了你要侧耳听。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每个人来晨祷，我只做一个例子，没有对任何人说话，我们只做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来晨祷，有些人可能听不到一半，有些人可能听不到一层，就是没有 10%， 有些人可能只听到一些我今天是谁分享 Asher 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可能只听到一些声音，这些都是一个阶段，当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好像我们会开始记载，我们会把听到的东西装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感动，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对我听见了，我要怎样回应。然后侧耳而听呢，就是努力的去听，就是明白说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要告诉我的生命一些事情，我要侧耳而听，我要抓住那一点神要对我说话的。所以地位越高的人呢，这里讲到说他第二节这边就会讲到第一节的下半段就讲到说审判要临到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候我地位越高的人呢，就越难谦卑去聆听神的话，听到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呢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们就觉得是被冒犯了。所以神真的是今天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今天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们都要知道神是会向我们说话的，我们要听进去，听进去是留心听，侧耳听，而且要去听了要去回应神。所以当今天神将管制权交给他们的时候，神首先审判的话要先对领袖说。今天同样的，如果今天神把一个权柄交在我们手中，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听，因为首先神一定会先向领袖来说话。所以以下的行为呢，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用心听，我们真的是要来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哦。很快我们就讲到第一节的下半段跟第二节，就讲到说悖逆的人，悖逆的人是没有办法听的。接下来经文就说到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第二节就讲到说这里悖逆的人施行杀律，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为什么神说审判来临呢？因为他们悖逆。他们在哪里悖逆呢？其实经文里面就讲到说米斯巴还有塔伯山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在约旦河西，这两个塔伯山就在加利利的上面嘛，如果你看地图，然后米斯巴就在约旦河以东那里，这两个地方啊都是在有高山的一个地方。铺张的网罗就是网罗嘛，就是拿来抓猎物的。那时候你知道我看过新闻，埃及呢其实过去呢有用一个非法的网来去捕抓那个鹌鹑，所以他们就是用那种很细的网，他们飞不过，他们就卡在那个网那边，结果就 就抓到他们了。所以这边的意思就好像是说，哎，这些领袖呢，其实当时候他们在设计一些计谋呢，来掳掠人民哦，就是放一个网下去捞金的感觉，所以要得着他们财富。为什么他们得到财富呢？那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很需要一些财富来维持哈、哦。所以再加上呢，米斯巴跟塔伯山呢，都是有敬拜偶像的丘坛，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北国的祭司还有领袖们呢，他们其实一直在引导，一直在引导百姓们呢，真的是进入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情景里面，所以就把他们当作是鸟，张开网罗来，让他们陷入一个罪里面，无法自拔。所以神称这些领袖呢，就是悖逆的人，甚至说他们罪孽极深。他最后，所以就神就会说，我要审判你们做领袖的，无论你是在民间做领袖的，在官方做领袖的，在宗教上的领袖，他是说到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他要斥责这众人，因为他们没有把神交给他们的工作好好发挥出来，导致到全民都陷入到一个网络里面。所以今天神要对悖逆的人来说话。第二的小点呢，在第三第四节就讲到说行淫的人。经文提到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法莲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里有一句话是蛮严厉的，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那个意思是说，无论现在他们所任何决定，神呢都知道，神都知道。为什么神会用以法莲来做一个代表呢？当时候以法莲呢，就是北方十个支派当中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支派，所以今天神对领导的支派来说话，就他就是代表这一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代表，所以神不断的去跟以法莲来说话。然后当时候以法莲也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子民，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呢是他说不能向我隐藏嘛，然后神就直接提名说以法莲。所以我觉得说，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深，跟神有关系的时候，神是不会坐立不理的，他会来跟你说话，他会很关注很留意你在做的事情。这里讲行淫的跟所行的，都在指说拜偶像的行为。淫心呢，就是指你拜偶像里面得回来的一些心思。你知道，如果你当你今天你走过路过，你可能看到一间店，哎，今天一杆卖一毛钱，可能你会心想，这里有卖一杆一毛钱，走前去看到一块钱的时候哦，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心一直被那个一毛钱的杆心思一直勾住的，你会心想说，有没有这样便宜哦？有没有这么便宜哦？所以啊，有人在笑了，所以我们会对那些，我们广东话讲要脚收啊，就是有好处的一些事情呢，一直被我们的就被他们这些东西勾住我们心思。所以同样的，当拜偶像有带来一些很短暂的喜乐跟快乐跟满足感的时候，其实是会勾住他们的心。一样，当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外遇啊，很多一些婚外情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于暂时性的快乐而做错了事情。所以今天神其实对我们有什么话要说呢？我们可能不是贪小便宜，我们可能不是有婚外情的人，但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专心去跟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拜偶像的人没有两样的。我们很常会被一些我们自己的思虑，我们那些钱财，或者是厌乐，或者是我们觉得短暂可以让我们快乐爽快的事情呢，就被挤住了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心，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不是一心一意啊，可能变成我一心对两个主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当他们喜欢拜偶像的时候，里面就存着拜偶像的心思。当我们喜欢一样东西多过喜欢神的时候，那样东西就成为堵住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好像跟那个行淫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要警醒，今天神一定是关注你的，因为你在听晨祷，相信你都是认识神的人，所以神也一定是认识你是谁的。然后呢，神会特别关注我们。若我们今天侍奉两个主、三个主、四个主的话，我们就如行淫的一样，有淫乱的心的人就不认识神。 所以这些神对领袖说话，神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在第三个小点呢，就讲到说骄傲的人呢也是不听的人。第五节经文就讲到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如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们已经转去离开他们。所以经文里面，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就好像当面见证呢，他就是好像做见证来指控自己一样。因为他们的行为呢，却是不能在天上的法庭通过的。所以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因着自己的罪孽来跌倒，因为他们没有去听神真正要对他们 说的话，他们处在一个骄傲的一个心里面。你知道骄傲的人很常都会否定别人的提醒，很坚持自己是对的，所以最后呢碰到墙壁才发觉，哦，原来我当时候骄傲了。所以神就在提醒他们，不要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不能回头。很可怕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当有一天你要寻求神却寻不见的时候，因为神已经离开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很快做决定也好，还是我们在一些自己的私欲做决定的时候都好，你要留心，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神会不见掉。但是神不是说他一定会不见掉，而是说神会告诉你说有一天他会掩面不理你，是要让你去知罪，让你去明白，让你有时间去痛悔哦。所以他讲，为什么讲牵着牛羊去寻求神呢？就是当时候的人要赎罪嘛，要献祭，就会牵着牛羊去献祭。然而神告诉他们说，今天不是你带什么来见神，神就会见你的，而是我们要好像有大卫有一个痛悔的心，来求神不要厌面，求神不要离开他。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不要成为骄傲的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痛悔，要愿意悔改的心去听哦，免得我们越掉越深，进入这个蒙蔽的深渊里面。所以最后呢，也讲到第七节，讲到说诡诈的人呢，也是一个不能听的人。经文就说到，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当时候以色列很多百姓呢，就以为自己在尽心的敬拜神，因为他们在拜金牛犊嘛。金牛犊是谁说的？就是政府说的，政府王说的，王说了，连下祭司也是在那边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候百姓跟百姓们呢，只可以跟随这些领导错误的领袖们的一些方向，去虚假的透过表面的宗教仪式来敬拜神。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做了 SOP， 我做了一些程序，一二三四，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在敬拜神，我在这个敬虔的一个事情里面。所以但是呢，神恰恰好就是说在斥责他们呢是行事诡诈。这里行事诡诈背后原文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带着说是指责不洁的妻子行淫了，而且是违反了婚约。接下来讲狮子呢，就是说私生子的意思，就是陌生的孩子，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神所生的，而是人自己在外面生出来的一些孩子。所以月朔呢，就是指说新月出现的第一天。当时候的月朔哦，就可能是因他们已经是拿来祭拜偶像的日子了，因为月朔嘛，他们都会来庆祝，是欢庆一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斥责他们说，你们在用你们自己宗教的名义去敬拜他，就好像在行淫一样，把神当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一个金牛犊。所以神都看见这些事情，这些百姓们呢都不认识神，他们神也不想去认识他们，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子民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不要在表面上敬拜神，我们生命呢是要全心来献给神啊。我就在想说，这以上很多个点呢，我有没有一些例子？过去我就在上周我就在母堂刚好可以回家乡去聚会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例子，就提醒了我自己哦。过去呢，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来晨祷的时候，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例子哦，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过去当我第一次来晨祷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 这个晨祷对我很有领受，对我的生命说话，然后我就觉得一来有一天过后，那个味道实在太好了，我就继续来。当时我是没有工作，要从要搭一个小时半的车，然后每天没有工作，当时候要花3块多的车费来到教会，然后又花3块多的车费回到教会回到家里这样子。哎，我就每一天每一天都来，没有工作都来，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很甜很好吃。然后当我进来全职服事到一段日子的时候呢，我应该是多了蛮久的日子啦，然后我就开始会觉得说，哎，我每天来晨祷就是要注意麦有没有开，电视有没有开，场地有没有弄好，录音的卡有没有放，就是每天早上会为了这些担忧跟思虑，然后觉得很麻烦，觉得好像跟以前吃的味道不一样了，现在好像要自己煮了，就有点嫌弃了的感觉。所以当我这个时候我在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母堂啦，刚好有个母堂的牧师也是在负责后台的，他就有告诉我说，你不妨今天把你的对焦点换一下，就说你今天不要说你要自己去煮什么，你就跟自己讲说，我今天神要给我吃什么，哎，你就单单为着你那个神要给你吃什么，就是把那个焦点转过来，把神排在第一位。他说这些东西都重要，但是不比神跟你说话更重要。所以我就换一个角度去思想说，我就想说 OK， 我今天来是听神对我说什么，同时我也来服侍神，我也来帮助弟兄姐妹们可以在线上在现场可以听得更好。哎，这样的心态呢就转过来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可以在服侍里面也可以有得着，在服侍里面也可以有领受，在服侍里面也可以享受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例子就带给我说，我今天真的是来哦，不要只是因为来而来，我们服侍不要因为只是服侍而服侍，因为当你因为这些事情而做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开心的心，没有一个享受的心去做，有一天你一跌倒你会爬不起来，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你站起来。但是今天如果你是用心，你知道神带着你，今天你跌倒你服侍心，神会把你扶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我们要真的是留心去听，留心去听，留心去听神要对我们说，我们要用真心用心灵又诚实来敬拜他，而不是成为一个诡诈的人。在第二个大点呢，我们就讲到说战争呢会临到麻木的人，这里麻木的人就是不警醒的人，神在这里开始要告诉他们警醒的事情。所以第八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说，轻慢神呢是会带来战争之祸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你们当在吉比亚吹角，在拉玛吹角，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领袖和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平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人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所以这里就讲到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好像基比亚就是处于在北国交界便雅悯的境内，基比亚呢就是扫罗的家乡啊，拉玛就是撒母耳的家乡啊，伯雅文呢就是在伯特利，位于北国以法莲的境内。那这三个地方为什么神会在这边对这三个地方说话呢？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顺序呢就是从南向北，就是从南向北，表明呢一场的战争呢要从南方开始，逐步的向北，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不警醒，因为你们轻慢了我，战争将会来临。说着说着还是讲到说惩罚的日子要来到，以法莲呢要变为荒场哦，然后还更是讲到说，因为犹大呢挪移地界，所以他将他的平怒呢要倒在他身上如水一般。当时候就在形容是说，其实北方的战事很紧迫，然后这个时候呢犹大呢却趁着以法莲软弱的时候呢去抢夺北方的地界。但是神刚一开始就讲说他都知道，所以犹大的行为就像趁火打劫，去抢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地界，所以神更加生气，而且如水一般哦，好像水好像没有火那么严重，对吗？你可以去试试看，今天你 倒一盆水，你把你的头放进去，然后你呼一下气，那个水看会不会很恐怖？因为我之前鼻水倒流，我会发觉水其实也是蛮恐怖的东西。所以神呢，就是说他对他们生气是要让他们不能呼吸的感觉，所以已经是很紧迫了。所以经文才会听到说要吹角、吹号、吹出大声了，因为当这些声音发出的时候，就是说战争要来临了。神警告百姓，他们的地业要被吞灭，因为仇敌攻击他们热词要来到了。甚至他说热从人的命令，就是说他在测着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整个神的国，最终呢会被审判给压碎。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你这个不用想象了，就是给一个很大的石头压住，压碎，就是连渣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很快就讲到说，藐视神呢会变成朽烂之木。第十二节里面他就讲到说，以法莲呢，他要使以法莲好像重铸一样，要使犹大好像如朽烂之木。所以为什么神会说让他们好像这样的事情呢？第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神呢就使北国南国的犹大呢都有病有伤。其实神有时候让我们有病有伤，是让我们这个病跟伤呢是不至于我们死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去寻求，我们要去祷告说，神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悔改，然后我们就可以就可以悔改了。所以我们过去呢，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很多例子，当我们有一些人真的是有悖逆跟骄傲的心的时候，他就是病总是不会走的，但是当他发觉了圣灵告诉他的时候，哎，他悔改，这个病就突然间不见掉了。所以我过去也是有经历，当我一个脚痛的时候，我在怀疑神会不会医治，神就让我的脚更痛，但是我当我真的是去祷告去悔改的时候，那个痛马上就不见。我这个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神一直在形容说，他们不但遇到有病有伤，遇到战争都不去寻求神，而为了求和呢，其实当时候他们向亚述呢一直给保护费啦，就是给钱，给纳税钱给这个亚述，就是让他们可以平息这个战争。然而呢，神是定义要用亚述呢来管教南国北国这两个国家，让他们好像一个狮子被撕裂被夺去无人搭救一个情景，其实是要证明给他们说，你们所拜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没有能力的，你们快点回来吧。所以在何西亚书第一到第四章一直在跟人说，心腹啊，回来吧，这里有聘金等着你，不是啦，就是说你回来吧，因为他要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要回转。所以当他们一直要讨好敌人，一直挖钱挖钱，就是好像他们一直说要张开网络样子，一直掏人民的钱，掏国家的钱，到最后呢，他们其实一直是处于这个藐视神，因为他们没有神，只有自己，只有钱，只有敌人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最后带来的结局呢就是跌倒，被重铸了很久呢都不知道。你知道一根木如果它被重铸久了，你今天去轻轻一碰哦，它就会散掉，因为它里面没有了，它变空心了，剩下是什么虫哦，木渣木碎之类的东西，它的外壳可能还很完整，但是你一碰呢就完了。所以今天就在讲说，以色列人就是一直表面上好像很好，但是其实里面被虫蛀却是不知道，而且被虫蛀还不要紧，还是要引来更多的虫来蛀自己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些神透过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不要麻木到今天你有神，但是你却不知道神在哪里。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今天你在抓什么成为你的安全感，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今天在抓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危险，可能我们抓的是金钱，可能我们抓的是有依靠的人，可能我们抓的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我们抓的是我们觉得有可靠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麻木的人，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金钱、势力跟才能，不是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留意的事情啊。过去我在马来西亚呢，我就参加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营会，这个营会是学校主办的，它有一个活动，它就在你半夜起来然后上山不要紧，它蒙住你的眼睛，叫你走上山，从走上山要走下来，它就给你讲说你只可以有两个东西， 就是你前面有个朋友是没有蒙眼睛的，他会告诉你方向怎样走，然后呢隔壁有个绳子，你要抓住紧紧抓住那个绳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觉说，如果你抓错绳子就完了，真的是有一个不能抓到树枝，我就整个要滚下去了，幸好我的朋友帮我举起来，不然我就可能那时候在医院了。所以我就看到说，当我们抓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而且你蹦跌到哪里去。所以今天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轻慢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要藐视神的存在。而我们在每件事情上，我们都要看见神。看见神在哪里呢？我们的总结就讲到说，这章经文里面最特别之处就是说，神呢在原处等我们。第十五节，神在原处等我们。第十五节经文就说到，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所以神在原处等我们。当时候神呢是给以色列民有一个出路，有一个得救盼望。这个神所在原处呢，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海外，而是就在我们的口中，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呢始终就好像那一个父亲一样，在门口里面，在门口外面一直在等候孩子们回转，孩子们回转。就是他其实他没有放弃我们，只是说他在原处等我们。当我们越走越远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他知道我们在前面可能会跌倒还是什么，但是他在等的时候，就是说他盼望他的心腹会回来，就在门口。他在为什么在原处等他们呢？是因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们带牛羊去献祭的时候找到神，而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神就在那里等他们。所以我们很常以为我们自己在等候神，其实神在等我们回转。人在哪里失落呢？神就在哪里呢，等我们回转。最后以法莲呢，没有钱没有人搭救的时候，完全都没有的时候，才来想到神，才发现自己有罪。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远处如父一样，在家里面等候我们回转。人若愿意听，我们就得以回转。所以我们人的悖逆呢，骄傲呢，就是使人的生命呢好像重铸一样，完全归于无有，只有表面上的一个很脆的外壳。所以今天当我们用心而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原处，回到神给我们的那个地方。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一下时间交给牧师。
OK， 大家早安。那今天当我们继续在看这个何西阿书第五章的时候，我想这一章我一路在看的时候，我想有一个蛮中心的一个经文，其中一节的经文可以表达这个这一章里头刚刚我们所听的一个蛮关键的，可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第四节。第四节这边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所以刚刚特别总结的时候提到，就是怎么让心回归回转向神。那这个跟我们怎么做当然很有关联。这里所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那这句话就有点像说，如果你方向错了，你就越走越远。那尤其是长途，你看长途，无论是轮船，无论是飞机，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属于海上你看不到路，天空你也看不到路，但是是有路的，可是因为从肉眼来看看不到路，所以他们需要锁定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向，精准的一个方向，然后就往那个方向一路去。可是当那个方向一错了，结果你会发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离目标就越来越远。所以这里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换一句话说，当我们所做的是偏离了神的标准的时候，就是说不听了，因为这一章里头前面一开始就说要听要听，当我们不听的时候，不听意思说我们就不按神的标准，我们是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的时候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到一个地步使他们不能够归向神，因为他们一直在走偏离的。那跟着就说到应有营心在他们的里面，这个营心所说的是一个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一种肉体的情欲，这边所说的是一种，因为神作为他们的丈夫，可是他们却不认定丈夫，却是从一种角度是我看这个很有吸引力，哇，我看那个很精彩，我看这个哇很 很有我想要的，所以就是那一种所谓的移情别恋啊，或者是中文有句话不好听，就是红杏出墙，就是那一种，就等于是从男性的角度叫外遇，女性的角度叫红杏出墙，就是那一种，你原本有自己的，你所爱你的，所立约的，忠心的那一个夫妻的关系的，可是你却转移到别的目标方向去，所以这里说到那个阴心 ，OK， 那跟着就说了，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回到这句话，你发现这句话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一个的表达方式，就是什么叫做不认识耶和华呢？因为原本当神聘他们为妻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要就是神把他的属性给人的时候，就是要人来认识他，可是当人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表明说什么，他并没有接受神的聘礼啊。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章里头，因为这一章讲透过一个爱情故事嘛，透过婚约嘛，来表明人跟神的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思想可以不断的在勾我们回到这个聘礼，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聘礼？如果领受这个聘礼，就是要认识耶和华。那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里所谓的不认识，怎么叫做不认识耶和华呢？不认识耶和华就是说，从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表明了你是不是一个认识耶和华。那这个怎么讲呢？你看，从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上，如果我们认识神，神把他的属性给我们，他的属性，我们说这五个层面以外啊，我们说的那个五点经，五个层面以外，如果你把两个比较大的来讲，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就是说神的公义、慈爱的这个属性，如果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私心，我们偏向私心，哎，这个写明什么？你不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就知道，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做，或者说属神的人不应该这样做，或者应该爱的时候没有爱，不能够显出神的慈爱。不能显出神的慈爱包含什么呢？就是说没有怜悯嘛。因为在这五样事情的当中，怜悯啊、信实了、啊，这些也都是。所以意思换句话说，如果当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写明我们不认识神。所以当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难怪就会越走越远，陷入在所有的祸患的里面哦。所以我想这也是我想这句话会时不时都在出现，就是有关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所以这也是真的基督徒一生的日子里面不是说我们圣经我读完了，圣经真的没有所谓读完的，圣经是继续读继续读，而且神的话你会发现很奇妙你说这本书和西亚书我们读过啊，我们陈导也读过啊，以前也读过啊，但是当每一次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发现神不断地透过他的话让我们更深地去思考去反省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所行事的是不是已经偏离了，是不是显明我们真的不认识神。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需要不断不断的，每一次或者说透过晨祷、透过信息、透过任何的一个环节，都让我们自己不断的被提醒要更深的来认识神。